感谢主带领我们，按照我们的预定的进度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啊《约书亚记》。那今天的进度，我想早上跟下午都跟大家谈第十七章啊，我们后面有讲义啊，后面有讲义。那啊，十七章讲到马拿西支派分配到他们的土地。好，那我们啊，我们在看十七章之前哈，我们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啊，十七章分成早上跟下午两部分，早上讲马拿西啊，下午讲以法莲啊，他们是两兄弟，两兄弟都是约瑟的孩子啊，所以这两个兄弟的产业。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七章，旧约284页啊。那我们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啊，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马拿西所分配的土地啊，他的土地。其实我后来一直在想哈，土地有什么好介绍的？顶多就是好坏，物产丰富，蒙神赐福，大概是这样子啦。那我们如果说讲这个土地是分配给谁，谈土地等于是在谈这个人啊，等于是谈这个人。好，那我们在看经文之前，我要先给大家，我们还是对照那个十二支派的分配的地图，在296页，约书亚记最后，也就是四世纪的前面，四世纪第一章前面右边有一个地图，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地图，因为他把十二支派的产业就单纯的切割十二支派，很清楚。如果你看我们整本圣经，新约圣经的后面，它有迦南的地图，迦南分区地图也可以，但是它也写了一些其他的地名，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单纯啊，所以我比较喜欢用那个四世纪前面这一份。我们看一下那个296页下半啊，下半页这个十二支派的地图，你这样看下去，中间的部分左边有马拿西，有没有看到？如果说这个地图是中央线是约旦河，以约旦河做分割，左边就是约旦河的西边，中间部分就是马拿西。那右上角右边啊，另外一块也是马拿西，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右边这个，如果说你把这个地图，我上次简单介绍过，如果把它挪移套在台湾地图的大概位置，等于是右边这一块相当我们台湾的宜兰县，包括一部分的花莲县，大概这个位置。那左边这一块呢，大概台中县附近一大区。所以马拿西支派啊，我们先简单介绍，它分到两块土地，右边这一块叫东马拿西，左边这一块叫西马拿西，因为以约旦河为主轴，右边是东边，左边是西边，所以它刚好两块土地，两块土地。那我要跟大家谈的哈，就是说当时他们分配土地是约书亚跟祭司跟支派的族长那些领袖在神面前抽签。那抽签之前，神很早就告诉摩西分配产业的一个原则，原则上按照人数的多少，大原则按照人数多少，当然另外就是说你的表现好不好啦，你够不够资格承受神给你的福气呀，那是看不见的啦，所以人数是一个标准，外表看得到的。那至于其他的，所以不能单纯用人数来决定。所以神告诉摩西，你在分配土地之后，后面要抽签。第一个按照人数，如果你分到比较多，你可以帮助比较少的，彼此照顾可以，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抽签决定谁得到哪一块。 好，那这样抽签的结果，马拿西他分配到两块。如果再包括马拿西支派的下面便雅悯中间以法莲，有没有马拿西、以法莲、便雅悯，那我们主要是谈他两个兄弟马拿西跟以法莲。如果包括以法莲来讲，那这两个兄弟他们都算约瑟的子孙，就一大块。那如果以法莲先拿掉，单单是马拿西他就两大块。为什么？同样抽签，他人数虽然也不错，也不少了，但是未免得到的土地太大了吧。那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他为什么如果说抽签是神决定的这个结果，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土地所以我想我第一个，我今天的讲义有三个重点，按照圣经的内容，一节二节简单介绍三节到六节讲他们的后代子孙希罗挥发的女孩子要求产业，第七节以后就是整个马拿西真正的介绍他的土地的范围，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那个范围那个地点我读了 N 次还是忘掉，每次都忘掉所以我想 我的重点不放在介绍哪一个城市到哪一个城市到哪一个城市，那个都是死的东西啦所以第三段就是它的范围大概什么概念。那第一段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什么原因它可以分配到那么大的土地，等于是双份呢？你这样观视这样眼睛看你就知道它两份土地啊，而且是分开的，都很大的，真的很大他凭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土地？他也不像犹大支派那么优秀，也不像他的兄弟以法莲那么强势，他凭什么他可以得到那么大的土地这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第一个我在第一段里面我在讲他凭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土地至少我想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他的做人，他的为人比较谦和、谦虚、柔和。民数记在介绍摩西呀，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民数记十二章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最谦卑柔和，那个没话说。我们很少用谦和来形容马拿西。其实他离摩西的程度非常远，但是跟一般来讲也不错了。所以我想找不出非常适合的内涵来形容他，我姑且用谦和来描述他，大家参考看看。为什么他说他谦和、谦卑、柔和？那至少你跟你的表现要够得上这个水准。好，我们讲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谦和？看一下那个创世纪，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我们约书亚记那个十七章，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记号，或者用一个书签把它夹起来。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节，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节，这里是雅各就是马拿西的祖父他的祖父快离世之前，他看到约瑟带马拿西跟以法莲来，他要跟这两个孙子辈祝福那祝福当中他讲一段话，而且提升了以法莲的地位。我们看二十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 啊，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好，在这里，雅各啊，这个祖父啊，帮这两个孙子祝福。本来马拿西是哥哥啊，马拿西是哥哥，以法莲是弟弟啊，所以马拿西应该算长子啦。啊，用身份来讲，长子，长子他通常可以按照圣经里面，通常可以得到三种福气。一般来讲，一般的长子，双份的产业，我们中国人也有那种概念，因为长子的责任很重，有时候要照顾这些弟妹呀、晚辈呀，所以他的能力负担很重，所以他得双份。哦，那犹太人他们也是一样，长子要得双份的产业。另外，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呢，长子也可以扮演祭司，有祭司的角色，也可以当君王领导者的角色。所以通常我们在圣经里面讲长子 的一种权限，就是君王、祭司还有产业得双份。但是在这里雅各祝福，这个我们等一下下午也会连贯到一个概念。以前的犹太人对这种祝福非常重视，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命运、前途啊，你的福分都是神给你的啊。有时候神直接祝福，有时候神透过长辈来祝福，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哎，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啊。好，我们教会也非常重视啊。啊，以前我们教会的长辈、传道长辈啊，每次在那个神学生要毕业的时候。毕业不是要安利吗？你这个神学生毕业了，安利你从今以后做传道。我们的传道的前辈就说：“哎，告诉那些预备的那个快要毕业的学生，你们要准备心，要出于信心。啊，那个安利的时候，长辈会祝福安利你当传道，顺便祝福那个祝福，按照你的信心会成全。说你一定要预备心，准备，你有渴慕什么？”什么样的恩赐啊，你希望以后做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传道人啊、哦、你的预备心还有牵涉到神透过长辈的祝福会成全、哦、很奇妙、哦、所以犹太人很重视这个、哦、所以在这里雅各就帮他的孙子祝福。可是他在这里、哦、他立那个弟弟在哥哥上面，也不是说马拿西在这里表现很不好，没有，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很奇妙，圣灵感动，然后他就在这里祝福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上面、哦、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想当哥哥的马拿西心态怎么样？他会抗议吗？好像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所以我的讲义里面哦，有用两个例子，创世纪第四章那个该隐害亚伯有没有？该隐看到他们两个兄弟献祭，亚伯的献祭蒙神悦纳，他就很不舒服了。神不看重该隐的祭物，看重弟弟的，他不舒服，他就把弟弟害死了。他觉得他是哥哥啊，为什么他神不特别悦纳他？所以如果我们比照该隐对亚伯，变成恨呢？可是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马拿西对以法莲没有，圣经都没有描述，包括后面的没有，没有描述出来。第二个那个以扫害雅各的事情我们就不讲了啦。第二个我们看一下那个生命记，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的三十三章十六节还有十七节，生命记旧约260页，260页。 如果我们刚讲的是雅各对以法莲的祝福，那在这里呢是摩西，生命记这里是摩西所写的，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在这里是摩西写了一首歌，预言的诗歌，有关十二支派的后来的发展。那十六节这里谈到摩西对约瑟的一种，他这个等于是评论，但是大多数是祝福，对约瑟来讲都是祝福。我们看十六节，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顶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好，要大家看最后他摩西的祝福从约瑟入门进入，后面讲到呢以法莲跟马拿西。所以这里用牛的脚野牛的脚，脚是有能力的，野牛非常雄壮，很有能力的，所以这里来形容牛角。后面讲这个角呢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万万跟千千那个层次差蛮高的，万万跟千千。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刚讲雅各的祝福扭转也提升了以法莲的地位，那在这里呢摩西的预言跟祝福更强化了以法莲的内在实质的力量。所以用牛的脚来表达他们兄弟，但是用千千跟万万，千千来形容马拿西，万万形容以法莲。好，你想当事人，如果说当事人知道这种情况，我就是千千，他就是万万，这个典故我们很熟，这种用词很熟悉的，对不对？后来大卫打败哥利亚，有没有？大卫打败哥利亚，他们 回城的时候，城里的妇女欢迎 凯旋回来的军队，大家忍不住赞美大卫，就说大卫杀死万万，那扫罗王呢杀死千千，两个当事人都在那边。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这个典故我们很熟不要换，自己换了你看扫罗光是当场听到我是千千，人家对我的称赞是千千，给大卫的是万万，他很不是滋味，从当时开始他就对大卫不友善，甚至开始追杀他，实在心里很难平衡。他是王，今天突然间冒出大卫这个小子，不晓得从哪里出来的名声居然盖过我，他受不了。好，如果我们用扫罗的例子来对照马拿西跟以法莲，我们会发现哇，马拿西太有修养，度量太大，这个人的内心，所以我说他比较属于谦和的。即使他是长子呢，他本来就是长子，荣耀祝福应该都在他身上，就莫名其妙突然来一个祖父的祝福把弟弟搭到我上面，摩西的祝福又是强化了弟弟的内涵，他都不计较，他都没有反抗，很奇怪哦。人很会计较的某些东西是吞不下那一口气，对不对？往往是我忍不下这一口气，我被看轻了，我被轻视了，我被剥夺了我的权利。往往如果单纯是物质还简单， 就是很难摆平摆消心中那一股怨气。结果我们看马拉西好像没有。好，所以我想光是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雅各的祝福，摩西的祝福。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看回来约书亚记十七章，约书亚记十七章，我们在看十七章之前，我们先看十六章。我十六章今天跳过去，因为十六章也是通通讲地名啦。十六章，约书亚记十六章，我给大家一个圣经的描写的结构，你从整个大结构俯瞰下去，你会看出有一条路线出来。你把自己好像提升到一个高度看下去，我不要你一下子看那个 小那个圣经的哪一节哪一节细部，你先不要看，你看那个第十六章开始，他就介绍以法莲的土地。好，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开始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所以十六章后半段就是介绍以法莲他得的土地。好，到了十七章，十七章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马拿西的土地。所以等于是说先分配圣经的记录的顺序，他记录的顺序，以法莲先，再来介绍马拿西，马拿西介绍完了以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十七章的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这是我下午要讲的这一段。虽然它的标题小标题写约瑟子孙得第二区，约瑟的子孙就是包括马拿西跟以法莲，但是我这样一直看到后来一种感觉，因为当时的领导者约书亚，等于是这一段十七章十四节这一段是以法莲的抗议，以法莲的抗议虽然他开始写约瑟子孙，可是看他内部的内容应该是以法莲。所以约书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嫌以法莲的山地太狭隘太狭小了，你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对象是针对以法莲。好，所以如果照这样安排的话，细部先不谈，你成整个顺序先介绍以法莲的土地。好，那以法莲如果是当事人，他听了没问题，再一听哇，弟弟的土地那么大，人怕比较了，人怕比较了，没有比较不觉得了，本来自己已经得一块了，不错，蛮欣慰的，一听弟弟的更大好几倍，哇，所以他接着抗议了。所以是这个弟弟抗议呢。好，我要讲这一段就是说，马拿西本来是做哥哥的，这个光彩这个荣耀这个福气都被弟弟夺走了，他都没有计较。那如果分配到土地的时候，当弟弟的以法莲一看到马拿西的土地那么大，他就受不了，他就抗议了。谁比较容易动怒？该生气的他没有生气，不该生气的偏偏发牢骚。所以我们这样比较，我们就发现马拿西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比较上，这是从侧面的资料来看的，圣经没有直接这样介绍这个人忠厚老实怎么样怎么样，没有，透过他的行为那种外来的压力，他的反应他很柔和。好，我们说神很公义所以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计较，他既然得这么大，我们有一个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啦，不过我后来有列出来我有列出来说 如果我们根据民数记哈，民数记第一章啊，民数记第一章啊，三十几节那里开始这样看哦，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可以啊。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它的数字啊，民数记哈，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三十四节。啊，民数记，民数记第一章，啊，在旧约163页，啊，古约163页，163页，民数记第一章34节，马拉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32200，32200，啊，再看30，啊。前面哈，如果我们从前面是讲以法莲，看32节，我刚是从马拉西先讲哈，32节，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0500。在这里哈，第一章这里是他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进入旷野，准备进入旷野，知道要打仗，他做人数的调查。那这一份名单是离开埃及刚进入旷野的时候的人数。如果这里是按照男丁啊，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啊，那以法莲当时人数哈40500，以法莲，马拉西呢32200，啊，那你看。当时摩西时代算的人数，能够战争20岁以上的男丁，虽然差不多，以法莲多一点点，40500，啊，马拉西只有32200。经过旷野40年的磨练、消耗、淘汰，啊，到了26章，我们再看26章，这里我要补充进去，我在下午会补充进来，啊，民数记26章。26章也是34节，很巧哈，很巧。26章34节，这就是马拉西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马拉西人数增加了，刚刚是32200，这里变成52700。好，看以法莲37节，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32500，啊，按着家族，这是约瑟的子孙，所以以法莲的子孙哦，降低了，变成32500，40年间的变化，啊，因为旷野40年磨练，民数记26章是准备进攻迦南地，啊，摩西的时代过去了，准备进攻那个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他们，哎，后来就是带这一批进去的，哦，所以这个是经过旷野40年的淘汰，还有新生代，这样综合起来，40年你看人数有差距，好，但是这里是20岁以上的男丁啊，很久之前哦，看过一个资料的概念，我后来想差不多了，哦，因为这个要学有专长啊，哦，他讲一个团体，一般的团体。通常成年男子大概占1/3，通常，哦，他这个团体是不是特定对象的，他是一般的团体，你这样去区分，哦，那婴孩小孩子跟妇女大概2/3，我得到那个资料以后，哦，很多年我每次到教会，在负担教会或者灵会这样估计判断，哎，差不多男生20岁以上成年男子差不多占1/3，你们也可以用这样来衡量我们教会的人数，譬如说1200，假设说1200或者1500，你看1/3男生大概500，那妇女跟小孩子大概占2/3。好， 那这里是二十岁以上男丁，所以如果说整体呢，你乘以三，如果在这里的数目是三万加五万，八万。如果以法人跟马来西亚的人数总人数，大概乘以三，二十几万，哦，差不多了，哦，你看，因为他们有十二支派，哦，传统的讲法，以色列百姓两百万，传统的是两百万，哦，出埃及的时候两百万，进迦南也是差不多了。那十二支派，那他这个等于是大家族啊，所以他二十几万，差不多，比较弱的人比较少。那我要给大家分析的就是说，经过了从摩西的祝福一直到约瑟，不是约书亚，这个时候他人数已经有变化，就是说用以法莲的消长，越来人数越成长，他是越来越成长，人数越来越多。可是在早期的时候他人数比较少，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抽签，好，后来抽签就抽出他可以得到多一点。所以在分配土地的时候，约书亚的时代分配土地，他的人数已经比较多，可是以法莲抗议。那很巧的是，约书亚本身是以法莲支派，他的立场很公正哦，他没有偏袒自己的族人，他是以法莲支派，现在以法莲来抗议，要求他们要多一点，他是领导者，他很公正，他就回应他。我们下午会讲那一段抗议的事情。好，那所以 我早上第一大段就是说，为什么马拿西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两份土地，以上的说明就是要证明说他的为人应该比较属于忠厚老实谦卑不计较的，反而比较计较是以法莲他的兄弟。那这种人神不会亏待他，所以我们引一个圣经节，我们就翻了那几节都是一样的，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那个神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个跟雅各书四章六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都是一样的内容，我们可以重复使用。谦卑的人神就赐福给他，这是我早上讲的第一段、第一段，所以如果做一个小结论， 我今天的三段每一段都有一个小教训，都是引一个圣经节，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以法莲有这种谦卑谦和的态度，我们可以学习，神不会亏负我们，这是我讲的第一大段。第二大段我们看回来，约书亚记十七章，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七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这里谈到一个我们比较少谈这一段，比较少谈，我们看第三节，约书亚记十七章第三节，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辉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和拉密加德沙，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汉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属中把产业分给他们，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珊地之分之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孙子中 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于马拿西其余的子孙。好，所以 在第五节讲到，就我刚刚说的基列跟巴珊，基列地还有巴珊地，就是东马拉西，在约旦河东北方，那另外在西方还有十分地，所以等于是 两大块地。那在这里讲一个他们的子孙，马拉西的子孙叫西罗辉哈， 西罗辉哈，这个人他 有女儿啦，五个女儿，没有儿子。在摩西的时代，因为一般一般他们在分产业遗产通常是给男生，通常男生，那到这个人西罗辉的时候他没有儿子啊，那 他的产业怎么办？他儿女没有办法继承啊，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啊，所以他的女儿在摩西的时代就去陈情，去陈情，那有关这个西罗辉亚的五个女儿去陈情要求产业的问题，我们是 不是很了解，可是我后来查考，圣经很重视，除了这一段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民数记二十六章三十三节，二十七章一节到十一节，还有三十六章整章，还有报告这里，这样几个不同的地点重复的一直讲这个，后来我就得到一点亮光，一点亮光，他们非常重视产业，在摩西的时代，所以 这几个女儿在跟耶稣亚陈情的时候就讲啊，他们曾经向摩西要求啊，摩西当时不晓得怎么办，他把这个案件送到神面前祷告，求神代言，神说这些女儿讲的有道理，要把产业分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儿子，所以整个在民数记三十六章整章啊，就介绍如果没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时候怎么处理，给兄弟给亲戚怎么样处理，一定要在各支派各家族里面一定要维持他的产业，不可以消失掉，不可以消失掉，一定要维持下来，所以为什么圣经有好几段我刚刚念的那几段为什么重复的在强调祖先留下的产业很重要？难道只是为了土地的价值可以增值吗？不是，它的重点是我敬畏神，我敬畏神，那这个祖先的产业是从神那里分配下来的，所以我因为敬畏神我要守住这个产业。我们记得亚哈王，记不记得以色列王亚哈，以利亚的时代那个亚哈王，亚哈王老实讲不是好的王，很巧他的王宫旁边，撒玛利亚王宫旁边有一个人叫谁，拿伯，对不对？拿伯的葡萄园在他旁边，亚哈这个心很贪啊，哇，旁隔壁是葡萄园很好，可以跟我的王宫连接，所以他跟拿伯说，你的葡萄园在我王宫旁边，我跟你买了，或者等同价值的怎么样去换也可以。拿伯死也不肯，他讲一句话，这是我先人留下的产业，我不肯变卖，这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我们就不换了。所以为什么拿伯坚持不卖他的土地？敬畏神，所以他又讲我敬畏神，祖宗留下的产业我不可以失落掉。好，这是犹太人一个很坚持的啦。那如果对我们呢，对我们有没有关系？我想把握住一个原则啦，敬畏神如果是宝贵的产业你不可以遗失。好，那我们的产业我们有 双重的产业，除了我们在世上 的奋斗所得到自己的财产产业以外，我们另外有一种产业，神国的产业，在神国度里面的产业，我们要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产业，所以不觉得它的宝贵，不重视它。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新约两百六十九页，两百六十九页，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两百六十九页，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 哦，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下面 不读了、哦。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哦，信徒在耶稣里面得到基业，基业就是产业。那这个产业，我们要讲到最遥远的将来，以后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要享受永生，哦，还有得到永远的福气，那里 有我们该得的产业。那保罗在这里讲个两个，那个基业，基业底下有那个小字，得了基业或者成了基业，两个，一个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本身都是神的财产，是 现在我们都是神的基业。那我们呢，如果对我们来讲，耶稣是我们产业，神国度的福气是他要给我们的产业。好，那我要再讲西罗辉哈的女儿去争取那个产业，我们今天遥望神的国，这样说，我们说信耶稣进神国，我们不希望成为口头语，你真的要非常的盼望将来在神的国得到永远的基业，从现在开始盼望。我们就想西罗辉哈的女儿想尽办法去要求去坚持他们一定要得到，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慕的心？我觉得如果以这个角度切入，那我们探讨西罗辉哈女儿这一段才有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有些人看不起啊，将来的事情谁知道，眼前最重要。雅各的兄弟以扫就是这样，以扫为了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他有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有名分才会带来福分呢。希伯来书讲以扫贪恋世俗，把长子名分卖掉，后来虽然痛哭要求那个永远的福气得不到。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这是名分，受洗了，你有神儿女这个名分，有名分才有，你要继承产业才名正言顺，对不对？你没有名分，你继承什么啊？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神家里的一份子，我有这个名分，那个福分呢？眼前我们可能得一部分啦，喜乐啦，满足啦，平安啦，可能一部分。至终的福气是进入神国，那是永恒不败坏的，永存的，不会变质的。所以我们透过第二段来谈产业。西罗辉哈那些女儿，他们是重视地面上他们的产业，那我们今天透过他们的故事来了解，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产业，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渴慕的心，而不要被世上眼前的事情来把我们诱惑来丧失了。好，我讲第三段第三段很快很快，我们看回来看回来那个约书亚记的十七章十七章十七章第七节到十一节这一段就真正描述马拿西他的境界，他的地界啦，从哪里到哪里一个区域这个区域那我们在这个区域来讲我刚讲，其实我们如果看地图就一个概念，两大块，在河西一大块，河东一大块。好，这两大块的土地当时并没有全部得到，因为他们还有零星的敌人在他们各自的产业上还有零星的敌人需要他们各自派去奋斗所以虽然那么大分给他们，也没有说马上有实际的能力去掌控可是分给他那么大一块，凭信心领受所以我想在这个产业境界分配来以后，他们用信心领受。好，神透过长辈这些抽签给我的土地就是这两大块，凭信心接受。可是我们在里面要补充 虽然他土地这么大，他还是人跟人相处有时候会有一些难免的、难免有一些不很愉快的小瑕疵出现。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这里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这里等于是一个插播了。马拿西的境界，从亚瑟起到四剑前的秘密他，往北到引他普雅居民之地，他普雅地归马拿西，只是马拿西境界上的他普雅城归以法莲子孙。其界下到加拿河的南边，在马拿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都归以法莲。以下省略这些地点，有些圣经地图有些不好找，有些找了又忘记了。我要讲的就是说，除了马拿西这么大的两块土地以外，在他的境界之内，他的兄弟还是占他便宜，来占了几个城呢？本来分配好好的，你有你的啊，你干嘛还要越界来占我的城？他以法莲就是很强势，来占他兄弟的。好，我们再看一下16章第9节。16章这是讲以法莲呐。以法莲16章第9节。另外，在马拿西人地业中得了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以下省略。所以在以法莲的土地有一部分他们后来是越过界来侵占马拿西，虽然是自己人界限已经分很清楚，你干嘛还要越界多占一些，占我便宜呢？马拿西没有计较，反正土地大的事啊，自己兄弟有需要没关系了，分你住一下，度量很大，不简单呢。你真正要自己做到度量很大，不容易耶。他已经多了人人的本性就是多不嫌多了，越多越好了，对不对？人的本性。可是他很多兄弟还占他几个城市啊，他还是没关系的，不计较。他可能蛮认本分的所以我那个注解下面有写一个我们俗语讲的神爱心疼工人，我想把它修正了。我们不一定都是工人，我们可能是忠厚老实不计较了，守道理可能比较守道，不计较，有度量，比较忠厚，比较谦卑啊。宁可吃亏，保罗讲的，宁可 吃亏让神自己让步。结果神给他一个补偿呢，后面几个城市以法莲有占据，有些还是给他使用，本来就是他的神给他补偿。所以后面那个第九节以后，神给他至少列出了几个城市：博善以伯莲他那多尔、引多尔、米吉多，这个整个都是城市，包括附近的村镇，神给他补偿所以他没有吃亏。一开始就分很大的产业，那别人占他便宜他不计较，神又会给他一些弥补。所以我们谈他的境界，其实我比较喜欢谈他这个人所以他可能也非常领婚认本分弟弟很强势的，弟弟带着祖父的祝福带着那个光环真的实际上弟弟很强势，所以以法莲很强势我们到下午会谈，专门谈以法莲。到后来他子孙的发展很强势，后来南北朝分裂，北朝就是以色列，其实以法莲跟那个以色列画上等号的 几乎都是以法莲的天下，北朝就是以法莲的天下，很强盛的。所以或许跟他比较，马拉西很认份啊，我没有那种那么强的力量，反正我的够用，神给我也很多，神也没有亏待我，哈，他也不计较。甚至有他们有些敌人，如果光是以法莲打不胜啊，光是他自己也打不赢的，他们会合作。哦，所以我们在这两章，16章第十节以后，还有啊17章12节以后，包括后来以法莲的抗议啊，他们都可能要一起合作打败敌人。所以我讲到这里就是做一个结论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哦。我要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哈，马拿西这个人，透过他分配得到这么大的土地，这是神给他一些恩典跟福气。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些？因为他这个人，应该说他也配得这些恩典。那这个人是怎么样？我在想啊，我们如果一直在谈历史过去的过往的事件啊，我们会痛痒不相关。我们要读圣经的道理，一定要跟我们息息相关。所以我在想，马拉西这个人哈，如果用我们今天来形容信徒哈，他属于那种没有特别强烈的恩赐，特别强的专长没有，但是他是普通的，属于我们大多数人类型的，啊，没有特别抢眼的地方，也没有很有能力的，他是普通的，啊，平平的。然后他很认知自己，我没有什么强势，但是好处就是他能够知足常乐，有知足的心，有知足的心啊，也因为认识自己，也会了解环境啊，凭我要克服那些敌人也没办法，所以他能够以谦卑的心啊来看待事情，来看自己，能够谦卑柔和，他也不嫉妒以法莲。神给他的祝福，神就要给他，你有什么好嫉妒的？对不对？神要给他，你嫉妒什么？你在嫉妒神吗？你嫉妒这个人不配吗？那等于是挑神的不对啊。所以他这个人哦，不骄傲，不嫉妒，认识自己啊，我只是通常平平的啊，所以我能够很随和跟人相处，还满足。结果神没有让他吃亏，哦，有时候让步，有时候他吃亏，但是神没有让他吃亏，啊，因为他能够紧锁在神给他的恩典之中生活。好，我最后要读一段圣经节给大家参考，箴言23章，这个你们要补进去，我的讲义没有。箴言哈，23章17节。箴言23章17节啊，这是我后来想的，把它补进去的啊。箴言23章17节，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啊，以下省略，这里叫我们不要嫉妒恶人，啊，不要嫉妒恶人，你只要终日敬畏神呢，终日。长长的很久的敬畏神。18节讲最后，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于断绝，因为神很公义，神知道我们所做所行的，虽然你目前好像有点吃亏，有点委屈，按照保罗说的，不需要凭自己去计较去伸冤，神会替你开路，至终你会有善报。所以我想早上我很快把这个马拿西支派得到土地的这个做一个诠释跟大家分享，愿神带领我们，赐福我们。好，我们再来唱诗202首。